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今天举行第三轮谈判，乌克兰不再致力于申请加入北约。
布林肯和王毅通话，布林肯强调全球在看谁支持自由与主权。
乌克兰遭占领的核电站失联，国际能源总署表示非常担忧。
拜登政府将开始审查3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在乌克兰第三轮谈判将在今天举行。根据俄新社指出，俄军将于当地时间7号上午9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哈尔科夫、南部港口城市马利波及苏梅等地停火，保持人道走廊畅通。据 Fox News 报道，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月6号晚上表示，在与俄罗斯的和谈中，乌克兰不愿在领土完整上做出妥协，但乌克兰对讨论未来的非北约模式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乌方不会再致力于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而是将讨论某种非北约模式。在这个问题上，乌方必须与之开展对话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这一个国家。此前，俄乌双方在前两轮的谈判中就联合保障人道主义走廊、疏散平民、运输食品和药物达成共识。不过，先前乌克兰提出设立禁飞区的要求，不仅遭到美国与北约的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放话，禁止各国收留乌克兰军机，避免卷入武装冲突。
乌克兰7号将要求国际法院发布紧急裁决，下令俄罗斯停止入侵，说莫斯科为这场攻击辩护的理由是基于对种族灭绝法的错误解释。尽管国际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各国普遍都会遵循，但没有直接的执行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必须采取特别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在乌克兰东部遭受霸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也就是那些以俄语为母语或者只会说俄语的民众。乌克兰向国际法院提告，主张种族灭绝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入侵提供法律依据，并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俄罗斯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可以在几天或者几周内下令采取快速的临时措施，以防止情况恶化，接着再进行审理，或者研究它是否具有审判权。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向法院寻求临时措施，国际法院下令双方不得使争端进一步恶化。国际法院今天下午2点将就俄乌有关种族灭绝的指控举行听审，俄罗斯预计将在明天作出回应。
德国财政部长6号表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举，7大工业国集团G7的下一轮制裁目标将锁定总统普京领导下致富的俄国寡头。德国目前担任G7轮值主席国，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告诉德国第一电视台，我们正研究进一步的制裁行动，我特别关注打击寡头的问题。林德纳表示，从普京那里获利并透过腐败手段窃取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无法在我们的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财富。被问及俄乌之间发生核冲突的风险时，林德纳回答，我们想向人们传达，联邦政府正尽其所能防止我们国家发生这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状况。7大工业国集团曾于4号发布声明，称将持续对俄罗斯的侵略实施进一步的严厉制裁，并呼吁俄罗斯停止在核电厂附近发动攻击。
英国内政大臣巴特尔6号在推特上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已经要求立即停止俄国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的权限，并要求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在本周内做出决定。巴特尔又说，俄罗斯的行动已经直接威胁到个人安全以及国际法的合作执行。虽然巴特尔并没有点名这项要求的理由，不过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同盟已经寻求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孤立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说，华府已经接获非常可靠的通报，指控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犯下战争罪行， 尤其是对待平民百姓的方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周的会议中，成员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将对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拥有194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目标在于促进控制国际犯罪。
俄军4号攻击并夺下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国际原子能总署今天表示，由于核电厂对外通讯中断，该组织感到深切的忧虑。国际原子能总署通过声明表示，他们接获乌克兰的通知，称扎波罗热核电厂高层正接受俄罗斯军队指挥官的命令。据乌克兰方面的通报，俄军已关闭部分行动网络和固定网络，电话线路、电子邮件和传真也无法使用。乌克兰表示，手机仍然可以联系，但是通讯的品质很差。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6号表示，法国将为乌克兰运送医药援助物资，包括有助保护人体免受暴露辐射影响的碘片。勒德里安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早晨已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系，提出核安全的相关议题。国际原子能总署主管今天将在维也纳举行季度会议。马克龙告诉媒体，普京已经表示准备尊重国际原子能总署有关保护核能电厂的规范，也同意与国际原子能总署展开会谈。
国际货币基金5号警告，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经济冲击已经非常严重，如果冲突加剧，可能会更具毁灭性。国际货币基金声明说，虽然前景仍然非常不确定，上周俄罗斯展开入侵行动带来的经济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4号就这场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召开会议，会后的声明指出，如果冲突加剧，经济损失会更具毁灭性，物价冲击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特别是对食物和燃料占支出比较大比例的贫穷家庭而言。在乌克兰，经济损失已经相当巨大，基础设施关闭、受损或者被摧毁，乌克兰即将面临高额的复苏和重建成本。国际货币基金5号说，乌克兰要求的紧急金融援助累计达14亿美元，最快下周就会在执行董事会会议中提出。国际货币基金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样会对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外溢到其他国家。声明指出，资产价值已经大幅降低，卢布重贬，规模前所未见的制裁带来的冲击还难以定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和王毅通话，全球在看谁支持自由和主权，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Digitimes Asia 报道，业内人士透露，由于苹果组装商富士康和立讯精密都已经进军电动汽车行业，这两家公司可能是苹果汽车项目的候选企业。作为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企业，富士康去年把业务扩展到电动汽车行业。与此同时，立讯精密最近也和奇瑞集团达成了一项制造电动汽车的战略合作协议。虽然分析人士预测，苹果汽车可能会在2023年到2024年期间量产上市，但业内人士说，现在就认为苹果已经完成了电动车生产和道路测试，还为时过早。消息人士说，虽然苹果一开始可能不会跟富士康和立讯精密合作生产苹果汽车，但这两家供应商未来有可能会在苹果汽车项目中发挥关键的作用。然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富士康将不可能成为苹果汽车项目的首选代工制造商，他们更认可韩国的现代汽车和加拿大的麦格纳国际。现代和麦格纳一直跟苹果合作，在汽车制造方面比富士康更具优势。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前期生产尤其是油漆车间部分的质量不足，特斯拉柏林工厂的 Model Y 的首次交付可能会推迟2到3个月。当地时间3月4号，德国勃兰登堡州宣布批准特斯拉在柏林附近建造超级工厂的决定。特斯拉 CEO 马斯克曾经表示，柏林工厂全面投入运营以后， 预计年产能达50万辆汽车。业界人士分析，获得批准并不意味着特斯拉可以立即开始生产。特斯拉获得的许可证仍然受到公众的反对期，以及包括空气污染控制和用水在内的其他最终检查条件的约束。
彭博社的马克·戈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节目中提到，除了全新的 iPhone SE 和 iPad Air， 苹果还会发布全新的 Mac Mini 以及全新的外接显示器。最近有报告说，苹果正在开发全新的 7K 分辨率的显示器 Apple Studio Display， 这款显示器将搭载 A13 仿生芯片，分辨率提升到 7K。 戈尔曼说，苹果已经完成了显示器的开发，可能会在本周举行的发布会上展示，不过正式的发售时间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苹果 Pro Display XDR 的发布还是2019年的事，至今一直没有显示器产品推出。当然，这次发布会上 Mac 产品的重头戏还是搭载 M2 或 M1 Pro 芯片的 Mac Mini。 未来几个月中，苹果还会推出多款全新 Mac， 时间可能落在5月份或者6月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川普时代开始，针对超过3000亿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第一批关税将在今年7月份到期。拜登政府预计近期将很快开始对此进行审查。请听报道。
美中第一批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将在今年7月6号到期。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年来的高位，这一过程可能会对该关税的有效性进行新的审查。迄今为止，这一必要性审查很少引起关注。审查需要在其可能结束前的60天内进行。它和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有关。前总统川普从2018年7月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时，就使用了这条法律。据彭博社报道，该法律规定，关税在征收4年后到期，除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分析其有效性和后果，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闻办公室证实了本次审查的必要性。目前，拜登政府没有发出取消关税计划的信号。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大宗商品供应收紧之后，通胀率目前已经超过7%，从能源到小麦的价格都在飙升。据 CNN 报道，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年就扭转了川普政府的多项政策，但他保留了川普对这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其中一些关税由美国进口商支付，已经实施了近4年。但越来越明显的是，中方没有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追踪中国采购情况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说，中共有望只采购其承诺购买商品的60%。即使在签署协议时，专家们也怀疑中方能否兑现其承诺。而协议签署仅几个星期后，COVID-19 疫情大爆发，开始减缓全球贸易，以致到目前，北京距离实现目标就更加遥远。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俄乌开战10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号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进行了通话。布林肯强调，全球都在关注哪些国家支持自由和主权，请听报道。
布林肯5号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和王毅就莫斯科对乌克兰进行有预谋、无端和无理的战争进行了交谈。国务卿强调，全世界都在关注哪些国家支持自由、自觉和主权的基本原则。王毅则发表声明称，鼓励美国、北约、欧盟和俄罗斯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正视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王毅提到台湾问题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要求美方停止干涉内政。中共一直指责美国渲染战争威胁，加剧了俄乌紧张局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中共跟俄罗斯签订联合声明，声称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但是中共高调纪念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行为，却泄露了他真实想法，不能失去美国这位朋友。自俄罗斯军队于2月24号进军乌克兰以来，中共外交一直在走钢丝。 他时而用复杂历史背景来粉饰俄罗斯的侵略行径，时而声称尊重国家主权，以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避免与美欧关系彻底崩溃。俄乌战争打响后，欧美国家纷纷予以强烈谴责，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这些国家还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以帮助乌克兰防卫。然而，中共却一直不愿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并指责欧美国家的对俄制裁。中共还在联合国安理会与人权理事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提案投下弃权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月27号敦促北京应该公开谴责这种战争行为。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表示，美国正在同欧洲盟友合作，研究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可能性，以进一步惩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世界三大货柜航运海运公司宣布暂停俄罗斯的货运业务，以配合国际制裁措施。请听报道。
自俄罗斯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以来，美欧已经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和总统普京的制裁。布林肯周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说，美国和盟友正考虑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进口，以反制俄国入侵乌克兰。布林肯正在欧洲协调盟友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反制行动。他说，上周六曾跟拜登总统和内阁讨论过原油进口议题。周日 Netflix、 美国运通、 TikTok 也相继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服务。苹果、 Google、 福特汽车和哈雷摩托车则早在3月1号就已经宣布暂停在俄罗斯销售。此外，世界三大货柜丹麦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意大利地中海航运公司和法国达菲海运1号宣布暂停接受俄罗斯货运预订业务，以配合国际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措施。俄罗斯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供应1/6的大宗商品。马士基、地中海和达菲的措施隔绝了俄罗斯与全球大部分的航运。欧盟27个成员国3月2号宣布把俄罗斯7家银行从 SWIFT 的跨境支付系统中剔除，预计12号生效。此前在2月26号，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就已经宣布把一些俄罗斯银行逐出 SWIFT 的系统。分析认为，制裁将使俄罗斯向中共求助。台湾总体经济学家、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俄罗斯经济与金融出现严重困难时将会得到中共的帮助，但当美国发现金融制裁出现破口，将要求中共配合制裁。如果中共不配合，最终美国可能把北京视为莫斯科的帮凶或共犯，将其一起制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战火延烧到全球的经济市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11天，乌克兰难民人数近150万。
布林肯承诺美国将支持摩尔多瓦。
俄乌战火延烧到全球的经济市场。
爱荷华州遭龙卷风袭击，至少7人遇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11天后正继续其攻击行动，乌克兰难民人数周日估计已经达到近150万。基辅当局敦促西方国家采取更多的应对行动，包括加大制裁俄罗斯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目前莫斯科和基辅相互指责对方对流产停火协议负责，如果双方能够就停火达成协议，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两个南部城市的民众就可以逃离战区。新一轮的谈判时间暂定在周一。与此同时，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正在涌入邻国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家。在上周六晚上的电视讲话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被俄罗斯军队占领地区的民众继续进攻和战斗。他说，我们必须出去把这些恶魔赶出我们的城市。我们反抗和抗议的力量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他也誓言一定要重建这个国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摩尔多瓦访问，承诺美国将支持这个倾向西方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布林肯周日会见了摩尔多瓦的高级官员。摩尔多瓦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以处理来自乌克兰的12万多名难民。摩尔多瓦目前正在收容这些难民，同时也在寻求安全保障，防止俄罗斯可能的侵略。自从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超过23万人从乌克兰进入摩尔多瓦，其中12万人留在那里。摩尔多瓦总理加夫里利策在首都基希纳乌和布林肯会面时说，摩尔多瓦将需要援助来应对难民潮。布林肯说，摩尔多瓦对难民的欢迎鼓舞了全世界。摩尔多瓦和他的邻国乌克兰一样，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在上周四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此举可能会激怒莫斯科。据估计，莫斯科在摩尔多瓦东部的分离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驻扎了1500名士兵。
周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正在研拟法案，希望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能源产品，以孤立俄罗斯，停止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佩洛西在一封信中说，众议院目前正在研拟强有力的立法，进一步将俄罗斯与全球经济隔离开来。他表示，我们的法案将禁止俄罗斯的石油和能源产品进口到美国，废除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并迈出拒绝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步。此外，众议院将授权行政部门提高对俄罗斯进口产品的关税。佩洛西指出，拜登政府已经要求为支持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军事和经济提供100亿美元。他说，国会打算在本周颁布这笔紧急资金，作为综合政府资金立法的一部分。本周早先，美国参议院也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以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这个措施由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曼钦和该委员会高级成员莫科夫斯基参议员领导。
爱荷华州上周六遭遇了自2008年以来最致命的龙卷风袭击。当地官员说，麦迪逊县有6人遇难，其中4人是成年人，2人是儿童。后来在卢卡斯县又确认另外1人死亡。据麦迪逊县应急管理主任阿亚拉说，爱荷华州德梅因西南部的麦迪逊县受到龙卷风袭击，有6人丧生，2名死去的孩子都不到5岁。阿亚拉说，我认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见过的最糟糕的情况。龙卷风还导致1名成年人受重伤，另外3人伤势严重，必须住院治疗。位于德梅因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说，初步估计这是一场 EF3 龙卷风，风速为每小时158到206英里。阿亚拉估计大约有25到30座房屋遭到严重破坏。警长办公室在脸书的帖子中公告，倒塌的电力线、积水和堵塞道路的碎片正成为这个地区的旅行风险条件。我们正在寻求公众的协助，远离这个地区，并允许这些机构畅通无阻的工作。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已于上周六抵达北京上任，填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持续1年又5个月的大使职位的空缺。美国驻华大使馆周六在推特发文说，伯恩斯已经抵华，与他同行的还有因疫情延后出行的美国使团人员和家人，他们将隔离3周。自从2020年10月，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任期未满的时候离开北京以后，美国驻华大使的职位就一直空着。美中关系观察家称，这一状况反映了美中关系恶化导致双边关系降格的现实。与布兰斯塔德不同，今年66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家，曾经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27年，并在哈佛大学任教，是一名知名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专家，被誉为美国一代人中最有才干的外交官之一。
香港正在爆发第五波 COVID-19 疫情。根据官方统计，香港已有90%人口接种了第一剂 COVID-19 疫苗，已经达到政府当初的期望。但是香港正爆发最为严峻的第五波疫情，到目前已导致将近46万人染疫，1794人病亡。据报道，香港警方正在为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做准备，当局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推行的时间。但是官方香港电台今天在报道中引述消息指出，为了配合政府的全民检测计划，警方将动员人手协助包括围封等工作，各单位正在筹备相关的细节。报道引述消息指出，警方届时将动员不同单位的人员参加，其中一项工作是围封强检大厦，确定接受检测的市民在指定的时间留在大楼里。根据当地媒体早前披露的消息，按照当局的全民检测计划，全港700多万市民都要接受检测，每人检测3次，期间只准短暂外出购买必需的日用品。周日共有5082人离开香港，是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使得上周离开香港的人数达到了22965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将威胁全球粮食供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6号发出警告说，欧盟可能会严格监管 SpaceX 的星链互联网业务，从而为本土卫星宽带服务商 OneWeb 扫除竞争。欧盟正在努力构建本土卫星互联网服务。欧洲航天局局长阿什巴赫近来的言论引发了人们的担忧。阿什巴赫建议欧洲应该对星链服务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欧洲需要在太空探索方面赶上美国。SpaceX 说，这可能会影响欧盟内部卫星互联网服务市场的竞争。更大的风险是，这种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损害都可能对英国消费者造成冲击，因为服务于英国市场的卫星网络也是为欧洲市场设计的，替代服务受到排斥，将意味着英国消费者的成本更高。
3月6号消息，亚马逊公司发表声明，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亚马逊立即停止与俄罗斯政府开展的任何 AWS 云服务。微软、三星、HPE、Elastic 等科技巨头也纷纷宣布停止俄罗斯的所有业务。亚马逊指出，与其他美国技术提供商不同，AWS 在俄罗斯没有数据中心，没有基础设施，也没有办事处，而且我们一贯以来奉行的长期政策是不与俄罗斯政府开展业务。在俄罗斯使用 AWS 的最大客户的总部设在俄罗斯境外，在俄罗斯境内只拥有一些开发团队。另外，根据 AWS 明确的服务条款，如果客户使用 AWS 服务来威胁、煽动、宣传或积极鼓动暴力、恐怖主义或其他严重伤害他人的行为，将被终止使用 AWS 的服务。据 TMT Consulting 的数据显示，俄罗斯2020年公共云服务市场的规模达到906亿卢布，比2019年增长 24%。 60% 以上的俄罗斯公共云市场来自 SaaS， 1/3来自 IaaS。
近日，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知名社交电商平台 Meesho 计划在2023年初上市，主要投资者包括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和软银旗下的愿景基金二期等。Meesho 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社交电商市场的领先者。知情人士说， Meesho 正在筹备上市事宜，预计2022年可以筹备完毕，2023年初将启动上市程序。至于上市地点，印度本土和美国都在 Meesho 的评估范围内。 Meesho 平台把数以百万的印度社交卖家跟大量分散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连接起来，并提供物流、支付等工具，帮助这些卖家简单有效地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在 WhatsApp、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平台上进行宣传和销售。截止到去年9月， Meesho 平台上拥有1780万月交易用户。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火延烧到全球的经济市场，使得全球粮食、能源、股市等面临挑战，不仅威胁全球粮食供应，更有分析机构指出，全球的芯片荒恐怕遥遥无期。请听报道。
针对俄乌开战，欧美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综合市场分析，将能源、股市等带来三种情境。第一，油气继续贸易，市场仍能结算。第二，能源供应受到干扰，油气价格上涨，市场掀起避险。第三，欧洲天然气供应链遭切断，原油供应受扰。而半导体库存方面，美国将首当其冲，因为市场调查公司 Texas 指出，乌克兰是半导体原料气体的供应大国，提供美国 90% 以上的奶，其他金属原料如钯则有 35% 来自于俄罗斯，可能让全球芯片荒更遥遥无期。至于粮食方面，在全球谷物库存已连五年下滑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已导致黑海沿岸的谷物出口陷入停滞，乌克兰盛产的葵花油无法出口，加剧粮食供应短缺的忧虑。加上新冠疫情以来各国高涨的贸易管制壁垒，都可能使通胀变得更一发不可收拾。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负责采购谷物及粮食援助贫穷国家，去年共买进140万吨小麦，70%都来自乌克兰及俄罗斯。专家指出，粮食上涨将引发政治动荡。据彭博资讯报道，匈牙利已在4号宣布管制谷物出口，阿根廷与土耳其也都已在上周宣布类似措施，就连只有小量出口的摩尔多瓦也已宣布本月开始紧急停止小麦、玉米与糖的出口。印尼也已在一月限制棕榈油出口。俄罗斯更是早在去年就开始对谷物出口苛征特别关税，并在4号宣布要求肥料厂停止出口，先保证国内供应。此举将冲击巴西等全球农业大国，也为全球粮食通膨添加新火。华尔街日报报道，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糖、大豆与咖啡生产国，其 85% 肥料仰赖进口，其中1/5来自俄罗斯。俄罗斯断供已使其急寻其他供应来源。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周日，俄罗斯再次爆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反对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随着俄罗斯各地不断爆发反战抗议，根据俄国内政部提供的数据，周日，当局在全俄罗斯拘留的抗议者已经超过3500人。请听报道。
3月6号，俄罗斯再次爆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反对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反对派活动人士和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都显示，几千名抗议者在活动中高呼“不要战争”的口号。一些画面显示，在乌拉尔联邦的叶卡捷琳堡市，当局拘留了几十名抗议者，防暴警察把一些抗议者打倒在地。该市一幅展示普京形象的壁画遭到污损。路透社称，该媒体无法独立核实社交媒体上的镜头和照片，但俄罗斯内政部表示，莫斯科拘留了1700名抗议者，而圣彼得堡拘留了750人，其他城市还有1061人。俄国内政部表示，共有5200人参加了抗议活动。非政府抗议监督组织 OVD Info 提到，根据他们的记录，在49个城市中，当局至少拘留了2578人。这使得自2月24号俄罗斯发动入侵以来，俄国当局逮捕的反战抗议者总人数超过了10000人。OVD Info 发言人玛利亚·库兹涅佐娃说：“我们今天看到了相当大的抗议活动，甚至是在西伯利亚的城市，我们很少在那儿看到如此数量的逮捕人数。”而在经济民生方面，俄国也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 CBS 采访中说，制裁的影响已经是毁灭性的，俄罗斯卢布处于崩跌状态，俄罗斯的股票市场已经关闭了将近一周。我们看到俄罗斯开始出现衰退，人们无法购买基本商品，因为各公司正在离开俄罗斯，这影响很大。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